伴随着这一首非常有印度风情的插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电波光影，来自于京津同频 FM99.6 中国交通广播，我是高雅。今天要跟大家隆重的宣布，我们的独立影评人小爱又回来了，当当当当。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爱。哎呦，好想念咱们这个大家庭，好久不见，好想念高雅和大家。
两个多月没来了，
哎，我真的没有意识到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吗？
小爱在外面拍戏做导演呢，所以想不起来我们节目了。
不敢不敢。大家和我自己一样，都在为着自己的小理想慢慢的加油，偷偷的努力。对，
不也可以在明面上努力。
对，明面上也一起努力。
这个周末哈，都是由小爱来给大家说电影的，
因为好久没来了，然后高雅说大家都想念我了，其实我特别的感动，所以跟高雅也是商量说，干脆我们就这个周末，一起来先录两期，一起来聊两期。
有听众朋友之前还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哎，小爱去哪儿了？很久没来了，
回来了，
对，回来了，终于回归了哈。而且这两部电影特别适合小爱来聊，因为怎么说，它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在里边。明天呢是母亲节，所以说这周末的两部电影呢，应该说是五月份也来最火的两部，目前也是最叫好叫座的两部。
对对对，
关键是 We are family。
对，都是涉及到亲情啊，亲情一提到情字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心生温暖。所以我们今天先聊一下
摔
跤
吧
爸
爸。之前呢，我在电波光影的公众号做了一篇推送，是一个猜电影，猜的呢是我米叔阿米尔汗之前的一部电影啊。但是也同时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周六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一部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那也欢迎各位听众呢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这部电影听网评高达9.3，虽然说现在到8.8了吧，但之前也是9.3，九分以上啊。IMDB 评分8.8分，
对，
烂番茄收获，
这个好可怕。因为对于一部印度电影来说哈，能够在全球互联网电影排行网站上取得这么高分的成绩，应该真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对，
真的
是很让他们骄傲的。
对，很让他们骄傲。所以之前就很多人在问我说，哎，说小燕老师说是不是最近几年的印度电影已经快赶超中国电影了哈？我说其实印度电影在真的是在最近过去的大概10年当中，他们真的是有一个自己很好的发展。我记得当时那个小的时候在我们的父辈母辈，我的妈妈她当时看的是什么，是大篷车，什么流浪者之歌呀，就这一类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小时候只要是一看印度电影，还没说几分钟话呢，马上就是唱歌跳舞，就是永远都在载歌载舞，永远都在这样一个歌舞的一个节奏当中他们去讲故事。但是呢，其实我个人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个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偏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多的歌舞，太满的音乐，它可能这种歌舞剧的这种表现形式很丰富多彩，但是从叙事的角度，我总认为它会打断叙事的一些节奏，所以我自己并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呢，就从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坞之后哈，就突然发现说，哎，怎么印度电影现在还真的是挺好看的哈。所以我们就一直看，从三傻看到我的一个神，再看到今天的摔跤吧老爸，就会觉得说其实印度电影它真的是很有想法现在。而且真的特别巧，就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三部影片都是我们今天要
米叔，
对，都是高雅他们家米叔对主演的。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跟大家分享，关于印度电影，关于摔跤吧老爸，包括关于你们家米叔阿米尔汗这个人。
跟我同一天生日，3月14号。
真的吗？什么星座的？
好有缘，双鱼座。
双鱼座非常浪漫，非常富于幻想，而且非常的有艺术气质。对，
而且米叔你知道他今年52岁啊。我看上去像25岁的小伙子。
对对，而且米叔，那我就忍不住先说一下他这个人吧。他也是挺传奇，他是出生于电影的世家， 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叔叔啊，包括他家里面的亲戚都是从事电影工作的，所以呢也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呢，他在小时候就是一个童星来的，应该是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登上了大荧幕。二说他按照他的这个节奏，他可以就是直接就是步入到影坛哈，但是他并没有。在他青少年时期呢，他突然把兴趣转向了网球。你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拍电影是没有兴趣的，他去打网球，很专业的那一种。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被一个幸运的人拉回到了电影圈，然后他就开始演电影。然后在这之后呢，他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他真的是演一部红一部，演一部火一部。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把他称之为是印度的刘德华，这个真的不是说只是说他颜值高长得帅，同时也是说他个人在印度这个国家他具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亲和力，很多很多的观众不管男女老少通杀的那一种都很喜欢他。然后从他个人的这个角度呢，他不光是演技好，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思想的一个演员。我听说就是他在选择剧本的时候，他对这个剧本对这个故事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而且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就是寻找那种社会类型的题材，就他演一个爱情故事他是不过瘾的，他一定是希望说从这个故事的背后大家能够去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视角去挖掘一下现在当下的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个什么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的话题。他会把整个这个主题把它延伸到一个更深刻的领域。所以刚才咱们提到的之前的三傻他其实最后他无外乎反映的是教育的问题。那么然后前年的我的一个神，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涉及到宗教的话题哈。然后到了今天这个摔跤吧老爸，如果我们单纯的认为摔跤吧老爸只是一个体育励志电影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就太小看这部影片了。在这个影片的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摄影机他仿佛就是阿米尔汗这个制作人本人的一个视角，他在静静的在偷偷的但虽然是偷偷，但是是很客观很真实的再去记录再去呈现当前这个社会印度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会之后会很多的讨论哈，说有人在说摔跤吧老爸其实他是反映的是一个女权主义，而有些人就说摔跤吧老爸明明说的是父权，也对，就各种讨论哈。然后有的人说摔跤吧老爸他剑指的是印度的这个政府，他很多的体系，很多的这种不作为，就是很多很多从故事背后去延展的一些社会性的话题。所以呢这个就是阿米尔汗这个演员他永远都是在通过他的作品去提醒所有的观众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在我们的身边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事件去值得你关注的。你知道他在印度他自己也是一个主持人，他主持了一个综艺作品叫真相访谈。这个真相访谈大概意思就是说每一期他会聚焦一个印度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每一次他把这个话题搬到他的节目上的时候呢，一是因为他本人在印度的一个号召力已经非常非常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了，所以很多的人会关注他的这个节目，另外一点就是说他每一次探讨的这个话题呀都非常的犀利也非常的深刻，他直接就能够覆盖到很多很多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大家在看他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会对他所提出的这个课题做出一个深刻的反思。你知道以至于就是他的这个节目综艺节目都直接去影响到印度政府对某一些条条款款某一些管理规则去做了一些修正，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说这个社会它做了一个更好的改变，需要修正的地方呢它得到了修正，需要帮助需要社会去关注的人群他们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所以很多人就是说阿米尔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同时他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其实不仅仅在于说他是演艺圈里面的一个演员， 而是在于他通过一个演员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断的在推动印度当下的社会再往前去发展。
对
对，所以这一点是真正阿米尔汗这个人身上所散发的光芒。当然了，我们现在谈的这么多哈，是关于这个人演员本身。
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摔跤吧，爸爸》他的电影。对，
没错。其实刚才说到阿米尔汗啊，小爱是滔滔不绝，发现喜欢我家米叔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特权，小爱也一样是喜欢的。就正如刚才小爱所说的，米叔他所有的电影其实是直接推动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而且基本上可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改变一个国家的，所以说他也被称之为印度的国宝级人物，印度的良心哈。既然今天说到的是印度电影，咱们首先就先来欣赏一首《摔跤吧，爸爸》当中的插曲。
सुपर फास्ट बड़ी छोरी जबर जाट बड़ी बांदा इसने जूते का जो फीता फेर गीता बाणी चीता इससे पहले के पपीता गिरे झाड़ से यो धाड़ से पछाड़ गई जो भी था उखाड़ ना उखाड़ गई जितने टेम में तो देख पावे बल्कि झपक कर लपक कर निकल जावेगी राइफल की बुलेट ने भी टक्कर दे जावेगी तने चारों खाने चित कर देगी तने चारों खाने चित कर देगी
说了很多人在探讨说这究竟是一部探讨女权主义的还是说它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英雄主义的电影，众说纷纭。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并不是女性意识的觉醒，是爸爸唤醒了他们的觉醒意识，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男权主义的主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亲情的主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探讨当中没有人觉得这是一部描述亲情的。
对，其实说那个简单说哈，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体育励志类型的电影。老实说呢，他在整个拍摄制作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夸张炫技的地方，他也没有像很多的这种实验性的影片那样在拍摄的手法上或者在这个叙事的功能上在影片整个的结构上他去把它玩得特别的先进特别的实验性，没有。但是呢整体看下来呢，虽然每一个桥段吧你都能够预期得到，你都没有那种意外的惊喜，
因为其实你是知道结果的，
你都能够猜到 OK 接下来大概应该是怎么样。虽然它是一个看起来其实是挺俗的那么一个套路哈，但是我看完电影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哎，这个电影真的是挺舒服的，
让我热血沸腾、
就是、哪哪都那么舒服。然后热血沸腾呢也是在电影观影的过程当中呢，我和其他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一样哈，也会在某一些某一些歌声之下某一些音乐之下也会觉得热泪盈眶那种感觉。我想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打动我了，它触及到了我内心当中的某一个点。那么我想这个点呢就是首先它是基于这个父女之间的亲情。阿米尔汗他在演绎这个父亲的时候呢他的表演非常的到位，你其实甚至感觉不到他是在表演。然后他身边这几个女孩演他女儿的几个女孩，我觉得也都是甚至是非常本色的这个表演，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是不是他们就是描述的故事当中那个真实的人物，其实还真不是
真不是。所以就是整体而言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演员的表演呢都是非常的平实非常的朴实。那么为什么这个电影这么好看呢？我是觉得就是他就是用了一种非常真实也非常真实真诚的态度他在给你记录这个故事。所以呢整个这个影片它的节奏也好然后它包括它的这个叙事也好包括它的演员的这个表演也好它都能够非常自然的融为一体。所以虽然它这里面也是歌曲非常的满哈，但是第一次觉得说我之前那个认知是错的，并不是说载歌载舞的印度电影它就是不好看这一部电影当中我每一次听到音乐又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我就会跟随着音乐进入到那个感觉当中。你知道关于电影配乐有一句话，就是好的电影配乐它应该是在不存在中体现它的存在感，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想 摔跤吧老爸里面很多的这个电影插曲也好，配乐也好，他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他能够去渲染这个气氛，能够营造这个氛围。但是呢，音乐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它都是配合着这个画面，配合着人物的表演，他不会说去喧宾夺主，他可能会去帮你去传达当下那个剧情的那个氛围，但是呢他丝毫不会透露，直接去透露关于这个剧情任何的这个细节。所以这些音乐呢，它能够在非常妥帖的和画面和人物和这个剧情的贴合当中，它能够把你带入到当下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就是两个小女孩最开始被他们老爸拎出来健身的时候，有一个关于什么坏爸爸、
对对对
坏蛋爸爸那首歌哈，
那个就很辅助故事的发展，
对，就是很俏皮，但是呢节奏又很轻快，然后在那样轻快节奏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影片画面上的拍摄呢，也是看起来非常的轻快，画面也是非常的流畅，但是在这样的流畅当中呢，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力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内心里面就会升腾出一种力量，当然我知道它后面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依旧我会为这种力量而感到欣慰，这个就是因为它打动我了。
说了这么多，小安还没有给这部电影打个分数。
哎呦，我想打9.5分，
这么高，
真的是很好看。
哎，之前小安有哪部电影打过9.5分以上吗？好像我还真不记得有了，
真没有，真没有。
所以这也是一种突破嘛。而且去年年底在印度上映的时候，《摔跤吧爸爸》是一举登顶了印度影史票房冠军的宝座，所以说他也是突破了很多的第一次，
对，
也是小爱第一次打了这么多的一个分数。
他的口碑实在是太好了，
对，已经现在我看排片量啊，他已经
慢慢上来了，
慢慢赶逆袭了《银河护卫队二》。
对，
本来刚开始排片是《银二》排的是前面嘛，现在他已经反超了，我看大概有30%多。
所以
之后还会涨，
这个就说明一件事，就是好电影一定是内容为王，它的故事好，自然观众就会喜欢。
半个小时过去了，咱们其实还没开始正式聊这部电影，没关系哈，咱们再来听一首这部电影当中的特别好听的插曲，咱们下半个时段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摔跤吧，爸爸》。
साचा दर्द मेरा मृग तृष्णा सा मोह पिया नाता मेरा तेरा नैना जो सांझ ख्वाब देखते थे नैना बिछड़ के आज रो दिए हैं यूं नैना जो मिलके रात जागते थे नैना।
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独立影评人小爱，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部亲情主义很浓的一部电影，它既反映了女权主义、女性独立，也唤醒了女性意识的崛起啊，这样的一部很有社会意义的印度电影，名字叫做《摔跤吧，爸爸》。也欢迎各位听众呢，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您对于印度电影，或者说对于米叔所演绎过的这些电影当中，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电波观影这个公众账号上来。那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北京金影城提供的电影兑换券，在北京的5家影城呢都是可以通兑的。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米叔的一个生平的历程的介绍哈，以及《摔跤吧，爸爸》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触。其实说到《摔跤吧，爸爸》，我想先说说带给我的那些感动啊，有几次我都特别想落泪。第一次是在那个女儿给爸爸打电话说对不起爸爸，那个时候
已经，
我忽然会想到说。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
父母关系。
对，我们小的时候觉得爸爸很严厉，我们不理解，觉得啊，真是凶狠的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就像那首歌一样倡导的。后来我们逐渐理解了父亲的苦心，我们会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工作，为了达成父亲对我们的期望，也为了达成我们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就让我想到了我父亲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作为一个女孩子，你一定要有尊严的在社会上生活，要有尊严。” 眼的活着。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反映的也是这个主题，
对，
就是父亲严厉，他其实是为了让你以后在社会上可以有一足之地。但是当我们逐渐长大，翅膀变硬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社会上其他人说的都是对的，只有我父亲，我的家人说的是错的。你会有一段叛逆期，是你不相信他说的任何话。这个在我身上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我父亲经常会嘲讽我说，说你看，同样的一句话，我说你不相信，但如果换成你的老师、你的朋友说的这句话，你深信不疑。
嗯，
所以我觉得他所讲的是特别有普世性的，
非常普世性。所以我们刚才听到高雅他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我想这就是一个好电影它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他讲的是一个摔跤手和他女儿之间的一个体育励志类的故事，但是因为他所关注的这个细节非常的真实然后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其实就好像仿佛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同时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会觉得说有一种距离感。我们虽然看到的是阿米尔汗和他的女儿吉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和矛盾，然后最后又达成和解，但是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和自己的爸爸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这种比血还要深刻的这种亲情哈。那这样的亲情它带给我们的其实不仅仅是感动，还有关键时候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支持，非常的强大，这样的力量。那么同时呢，可能作为高雅，你作为一个女孩，你看到这个电影可能更多你的感触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可能有一些在情感上不是那么丰满的一个男性观众呢，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探讨说，天哪，我看到的是阿米尔哈他在探讨这个一些社会话题，那么他究竟谈的是什么呢？他可能就真的是谈的是女权主义。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些争论呢，也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现在在咱们看这个故事，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当我们把视角把它真正的放到印度社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影片它在呈现这个主题的时候是多么的勇敢，多么的无畏，因为真的是在印度，女性的这个地位真的是非常的低下，所以你不要说就是一个女孩，她从小去练摔跤，去试图去当世界冠军了，这个简直是天方奇谭。就哪怕是一个正常的女生，她在接受教育，她在去比如说去外企工作，就在这样的一些我们认为很平常的一些生活道路上，他也会满满都是坑，也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呢，阿米尔汗其实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是想通过这个妇女的这个故事想告诉大家，其实女孩她是可以自主的去追寻自己的小理想的。我记得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是有一段台词的，就是在最后吉塔她终于走向了这个世界冠军的这个赛场，然后在比赛之前老爸跟女儿说大概意思哈，就是当有一天当你赢了这场比赛的时候，其实你不仅仅是自己拿了冠军，你是让所有印度所有每天都会沉浸在这个家务劳累的这个事物当中的女孩，你给他们每一个人都给了一次新的机会，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给他们点燃了新的希望。对，那么其实他真的是鼓励这个社会，或者鼓励女孩子为了自己的理想去追寻去努力的，同时他也在呼吁这个社会给予女孩更多的空间。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父女情这个情感层面之上，其实它还有一些二维和三维的叠加在这上面呢，是更上一层，就是阿米尔汗他个体对抗这个体系，对抗这个不作为的体系，在里面有很多的有好几个细节，比如说第一次他想给吉塔买一个这个摔跤垫儿，但是他去找体育局的这个官员的时候呢，他吃了闭门羹，那么当时他就用了非常非常直接和犀利的台词，他点了这个主题，对吧？然后在后面又碰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教练，那么这个教练实际上我们看到电影给出的形象呢，也是一个不作为的一个形象，那么实际上 阿米尔汗在影片当中他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弱小的个体，但是呢他是为了一方面他是出于亲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也是为了整个这个社会，他是在去做一些努力，再去做一些突破，所以其实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的。所以无论是说从第一个层面还是说从第二个层面，在整个这个励志故事的背后，阿米尔汗他谈的还是说 OK let's talk，我们需要坐下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还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去改善。其实他是很清晰的，他是丢出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出来的。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观众会说，他明明说的是父权呢，对，他里面确实是有，那你想，但是这个东西它无论是说在这个印度的这个摔跤吧爸爸当中，还是在任何一个教育类题材的电影当中，其实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他都会动用这种家长的集权。他在小，你看我小时候我妈不让我看电视，那我就是不能看电视对吧，
对，
就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这可能也没有办法说他就一定是说要去表现这个父权，这个是同类型的这种影片当中它必然出现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个影片它好看在于哪呢，就是它主题其实是很深刻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么多都是他想去探讨的，但是他并没有通过一种非常严肃非常深刻非常刻板的方式去表达，他的这个方式其实还是非常的具有娱乐性。你看他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娱乐的元素，所以很多的时刻其实我们除了哭我们还在笑。
对，
你不觉得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傻傻的像个傻小孩就跟随着那个摄影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对吧，它里面就是有该有悬念的地方。
小爱有哭吗？
他有悬
看这部，
我有哭，
是在哪个情节的时候？
你刚才说的那个情节我有哭，然后剪头发的时候我有哭，那个地方哭的人不多哈，但是
我觉得你的哭点好奇怪
我的泪点其实很低很低。然后还有一场就是当时吉塔他从那个体育学院中途回去回家探亲，然后在那一幕那场戏呢，就是他和他的爸爸发生了就是场面上的分歧，然后他们在那个从小他爸爸教他练摔跤的那个自制的摔跤场上面他们两个去对抗。当时有两个片刻我很担心啊，所以我就说他该有悬念的时候他是有悬念的，他会让你的心一直揪着跟他走。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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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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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माँ के पेट से मर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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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सूरज तेरा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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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धड़कने छाती में जब दुपक जाती है पीठ थप थपा उनको फिर जगा बात बन जाती है बावले हाथी सी
要笑中带哭，而且他怎么就能通过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就让你了解了一项运动，而且是一项挺复杂的你原本可能并不感兴趣的那么一项运动。
我想这个就是一方面呢是说他在整个这个节奏上他的设计非常的精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要归功于演员们的表演，演员们表演实在是太到位了，而且这个都不是用替身替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的再说一下演员和明星的区别哈。可能如果是明星，如果你是一个小鲜肉，可能你现在可能叫价可能就叫到一部片酬就是1亿多，但是你真正为这个影片为这个角色付出了多少我们不知道，打一个问号。但是阿米尔汗和他这个演他女儿的这个两个女孩，他们在为了去拍这部影片他们是 真枪实干，真正自己进入到这个健身房，进入到摔跤场，从零开始学习健身，学习摔跤，尤其是两个小女孩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幕哈，在这里面大概是分成几幕，因为随着这个阿米尔汗饰演的这个爸爸他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其实他是有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形象出来的。最开始出现第一幕出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摔跤冠军，我们当时看到一幕上的阿米尔汗，他的肌肉非常的发达，我记得我当时跟我的同伴说，我说他太棒了哈，我说哇塞，我说天哪，他什么时候练就了这样的一副好身材，一看真的就是实干，真的是真枪实干在健身房一天一天练出来的。
他之前你看的之前电影不是这样的，之前他的肌肉没有那么
很专业，因为现在我也在健身，所以我知道他如果为了这样的一身肌肉他要付出多少的汗水。然后最可怕的事情也是最打动我的事情在瞬间发生了，下一个镜头一转场转到他已经他的女儿们长大的时候，天哪，我看到的是
大
腹便便，然后身材非常臃肿的他，我开始以为我看错了，我一直在试图在想是不是他在身体里面塞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后来我确认，我说真的是他自己的肉又长出来了。然后后来看完电影查阅了一些资料才发现，阿米尔汗他为了这个影片，他是先是减重减到了刚才练就了刚才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听说他是每周连续六天进健身房做高密度的训练每周连续六天持续了9个月。增重这一块真的是很可怕你知道吗，就是然后他之后他可能还要为了考虑他后面那个荧幕形象，他还要再去做这样的调整。他在这个影片当中他的这个体重的跨度大概是56斤28公斤，是不是很可怕，你
就
想象
他增重50斤，
他只是为了这样。所以我就说其实不光是阿米尔汗，其实在那个好莱坞哈，就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的演员，他们为了自己的荧幕形象，可能有的我们在影片当中可能真的在荧幕上可能出现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分钟，不会太长，但是就是为了那个两三分钟，为了那个转世而过的那几个片刻，很多优秀的敬业的演员他们都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进行身体的改造。像前两年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它里面的两位男主演都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马修麦康纳当时他演的是一个病患，那么他为了体现这个病患当下的那个状态和体态，他把自己剪得像骷髅一样。和他演对手戏的这个Gerald， 我老叫他是少爷，他有一个昵称叫少爷，他也是一样的，就他在这个演戏的过程当中，他是为了去更好的去展现荧幕上那个人该有的那种状态体态，哪怕是肤色他们都会愿意去牺牲自己。所以我 Gerald 他而且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荧幕上为了一个影片去折腾自己了，他经常这样做，那么他常年这样做以至于他现在后来得了痛风，都是因为他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人又不是气球，怎么一会儿吹下来一会儿又能瘦下去。
对，然后 Kristen Bell 他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演机械师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纸片人，他已经薄得像一张纸片一样了，就是减了几十斤，当时他的目标是要为了那个角色减90斤，然后他的健康医生就告诉他，亲爱的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没命了。所以这些角色我们可能看完就完了，但是对于那些优秀的演员来说他们真的是拿命拼来的。所以摔跤吧爸爸在这个影片当中，为什么我们觉得每一场摔跤的戏都那么扣人心弦，我们都那么爱看，而且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不会觉得他在演，你觉得就是事实可能就是这样的，大家就那种大开眼界引人入胜哈，就是因为这些演员他们无论是说在摔跤对抗的这些动作上，还是在他们的这种身形体态上，他们首先做到了融入这个角色，然后他们再放进自己对这个表演的理解，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么真实朴实自然的这种演绎。所以为什么说我看完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我就写了一句话，哪哪都那么舒服，真的不容易达到啊。
真的也是挺让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那种震撼的感觉。无论是感动还是那种国家的自豪感，其实都是有体现的。而且就像我们当年学播音讲真听真看真感觉，这部电影当中也没有用替身，是真摔跤啊，
真摔跤。
对于一个你想一个体育项目就是摔跤之前零经验，居然真的他们的拍戏时间可能提前一年就开始了学习摔跤，全部都是真摔，而且能够做到让专业的教练看起来都觉得没有违和感，觉得很专业。
对，
所以最后当我们那一刻感觉在看奥运会时候升起了印度的国旗，听到印度国歌的时候，当米叔饰演的那个爸爸听到那个国歌的声音落泪的时候，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民族自豪感的那种体现啊！尤其印度人民都很爱国，所以看到那段的时候都是起立鼓掌，
大家都被融入到故事当中了。
对，
所以阿米尔汗这个电影好看在哪，就是它既结合了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这种节奏和这种拍摄的手法，很多的娱乐元素、商业元素，同时呢，它又非常自然的把印度的这种歌舞的这种特色这些元素融入进去，同时呢，它还放进了阿米尔汗对于社会话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口碑爆棚的摔跤吧爸爸。
没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周末啊，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尤其明天又是母亲节了嘛，
对，
可以和父母走进电影院来观看这样的一部亲情满满的震撼人心的良心之作。
是的，
好，今天非常感谢小爱做客直播间，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还是会跟大家聊到 We Are Family 家庭主题的银河护卫队二啊，也欢迎您的收听，明天再见吧，拜拜。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फुदक फु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की 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रंग बदल बदल के क्यों चहक रहे हैं दिन दोप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फुदक फु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की 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जरा सा मौसम सरफिरा है या मेरा मूड मस्करा है जो जायका मनमानियों का है वो कैसा रस भरा है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हजार गुल मोहर से भर गई है ख्वाहिशों की टहनियाँ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क्यों फुदक फुदक के धड़कनों की चल रही गिलहरियाँ मैं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जानू 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北京天津 FM 九十九点六河北 FM 一零一点二国家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汇通路华信市口店总经理尤丽，提醒您注意，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夜间行车光线差，如遇突发事故提前减速并打开双闪，给后车留下充足的距离减速，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百得利海淀奥迪车友招募中，报名即向到店里，更可参与专属活动，微信预约保养及一键救援，让你安心预约，详询5667-9988 5667-9988。
满天飞舞的五彩泡泡，迫击炮射出的烟幕弹。